啊，有道
而
理。
且那次前面都没有直播出去，这几分钟而已，1分钟不到。现在我继续讲吗？还是怎么样？好的，我们继续吧。有回音。好的，那伊娃继续分享吧。我不知道现在出去了。
可以吗？
可以继续。
好的，好的，就刚才他们在一起唱那个那个什么《长城谣》，那个是一个抗日歌曲，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这样唱，然后还这样表演，就哭哭泣泣的。这真的，我觉得整个事情和包括他这些细节的表演，真的就是纯粹的表演。然后他们强调这个那什么九二共识和那个民族情感，那都是有目的的。就是要向大家说明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大中华民族，就是我们好像我们的归途，我们的幸福，就好像我们的理想都是要大统一，就是这完全是就是过去的那种皇权思想，就是说要把那个全国的整个天下的都统一到一个皇上的手上。那对于现代文明呢？那现代文明，我们就像，我怎么说呢？我打个比方吧，就是说，你一个大家庭，那个旧式的那个思想呢，就是说要四世同堂，就所有的那个，哪怕你那个下面的孩子成家了，也大家都住在一块儿，就四世同堂嘛，就觉得好像这是我们追求的幸福，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传统的中华文化里面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幸福，好像是我们的价值观。其实呢，对于现代文明，它刚好就是相反的，就是说一定要分开，就是你成家了，那你各自的小家庭，以各自的单位，就这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都能获得幸福的方式，就是分开。你看台湾，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好？还有就是，你看那个，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南韩和北韩。你想，他如果被那个北韩统一了，那是什么样的？那个南韩的人民，那就跟那个北韩的人民过着一样的日子。所以呢，其实是这，就说走向现代文明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分开，不是说一定要统一，也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和那个最终的一种方式。就是说，现在就现代文明的国家嘛，就是依照人民的意志，其实都是因为就是有那个什么选举权，才会有这些，就是说这些价值观的不同。那我们中国是没有的，就还是崇尚那个皇权思想要大统一，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特别强调这个，好像不这么做，他就呈现不出他的价值，还有他自己的他的所谓的中国梦。那我们中国人是没有你那样的梦的，他的中国梦就是想要他想要当皇帝嘛，当皇帝的那个中国梦，所以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把这个价值观扭曲，然后还要用这个方式来传播，就好像这个好像用这个打这个牌，让全国人民的那个情绪思想都朝着他的路子，就觉得哎呀，中华民族大统一好啊。然后你看那个台湾，人民也有这个也有这个意思呀，也有这个想法。其实呢，他们真的就是刚才我说的，他们罔顾民意，台湾的民众他们的民意不是想要大统一，他们想要自己独立。他们是想要站在自己国家民族我的那个立场上来，就是来重申他们的价值观，而不像习近平想通过马英九在这里一同向这个中，就是想向大众、向世界传播的那个什么价值，中华民族大统一。 九二共识什么的，所以这都是很荒唐的那个表演，一切为了个人目的，完全违背大众民意。好的，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文艺弟兄啊，谢谢。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我们来说看得很直接哈，但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面呢，对于没有信仰的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哈。因为很多的，你按圣经的教导的话，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和平的，因为耶和华神他是王，他不喜欢看到这个人就是来奴役人，他因为只有他真正的他才是赐福保守并且来实行最后的审判，他才是最终的决定者。那作为一个国家，那尤其是作为一个没有神的国家，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啊、皇权思想啊、封建思想、封建体制啊，都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的罪性的自然的表现。那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到像美国这样的民主，能够主导整个世界的一个秩序性的祝福吧，它也不是一天能够发展来的，它基本上这是几种从希腊，那这是主权耶稣降生之前的1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实践，这种平民也可以成为暴民，就是一种平权，穷人打富豪分田地的这种思想，再加上封建，能够封建能够封土而自治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人，他一定是有能力的人，他知道怎么样持守和创造财富的人，所以这是一种封建，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是一种很封建的啊，封建思想，封建这都是给我们洗脑的结果。封建是创分权而治的一种文明，封建这封建和领土主之间的这种互相的制约和平衡，它是给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带来一种秩序和祝福的哈，也是蒙神也分权嘛，也就是说权力不能私有，他大家公平。那封建就是慢慢的成为邦国，这是到后来发展过来的。那另一个是什么？就是皇帝思想，你们所有的封建主我都要来治理，全都是我，并且我是祖传，这就是习近平的思想嘛，成了这种专制的政权。所以怎么样在皇权和这种领土领主吧，一个是领主，那现在就是大企业家了，这种宪政体系，像这些经济论坛的这些人都是逼的那样，还有这些平民，那平民就像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我们现在就是那个，你们都欠我们的，我们就烧杀抢掠，你看到没有？这三股势力，你怎么样？即使没有信仰，你怎么样在宪政之下的平衡？这是一个极大的智慧。这是一个极大的智慧，也是多少多少年来，你就是说，能够公平来制约的美国三权分立的一个表现。你看吧，美国的参议员基本上就应该是一个这些，他能代表这些大集团的利益的，就是说这些领主的利益。而众议院就代表平民，你也有几千是有的时候就是几千人的不同，你就选出来一个区的代表，他是按 zip code 来选出来的。你看平民的代表。利益的这个大利益的代表，他们中间的这个立法和执法之间的平衡，然后再制约什么？制约总统，总统他有 executive， 他来执法的，所以这三个方面的来平衡，应该是最高的权力，代表最公平的利益，哪一方面也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哈。那这种体制制约下边，你就很难发表，很难这发起一个真正的掠夺式的，好像是。不是为了我们的一般的商业利益或者是集体的利益，而是纯粹的殖民的文化。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你看中国呢，中国现在它还是一个掠夺的思想。台湾给你造成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吗？台湾能够掠夺中国大陆吗？不可能啊。他害怕的就可能是他的体制和思想，是这种皇权的这种思想，他该一定要把这个台湾夺回来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们平常不仔细想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要仔细想的话，这里边它是一种思想的战争，是一种思想的攻占，它不是这种纯粹的民族的情结。所以我们也保住台湾的目的也是这样哈，要见证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治理自己，要真正的成立那种什么呢？宪政体制，真正的宪政，我们也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的共和吗？什么叫等票？什么叫等额选举啊？大家你知道吗？等额选举，整个共产党的这个民主体制，就是需要几个领导人，我们就共产党内部提几个真正的 选手啊，这叫 candidate， 然后让你这100万人，你的1亿人、10亿人就选这几个人，你想想这是叫民主吗？他基本上是上面掌权的人给你5个候选人，你下边的人要从这5个候选人里边给我投票选出来5个人，不能多一个，不能少一个，这就是中国的选举。所以说呢，真正的是不可能有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选举。没有这种选举的话，权力没法分开，没法真正的公有化，它就是一个私有的体制，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一个沙文的体制。所以说，战争也不可避免。我说的远了一点哈，但是这后边的这个思想，人的这种思想的发展到现在，什么是真正的文明？没有说我们中国人就需要这样的体制，这就是中国为什么需要奴隶，为什么有习近平这样的统治我们。文明只有一个，真正的文明是有信仰为根基，它是一步步的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反复的应验，对大家有好处的。就像现在美国相信走回头路，它要不然偏左，要不然偏右，但是至终一个稳固的一个基础就是有信仰。你可以偏，但是你最后要悔改，因为你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好，我就先分享这么多吧，耶鲁弟兄。
好的，谢谢伊娃和文艺丁的分享啊。那我们刚才讲的大国的这种沙文主义，我在中国的时候，特别是成为基督徒之前，都有这种受到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啊。这种，但是呢，慢慢在欧美生活久了，特别借着基督信仰的一个洗礼，才认识到这种思想真的是很可笑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为什么剥夺人家这个弱小民族或者甚至同族的人他追求自由的权利，对不对？你特别是欧美的西方的文明，他有的时候他也是同种族的这个白人，但是他却有不同的国家，对吧？有澳大利亚，有加拿大，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国家，他有这个追求不同的政体，追求不同的这个独立的国家的这种选择，这是人类追求自由文明的一种选择啊。所以我们首先来反思这个大国沙文主义，它是不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台湾的农场的战友们在直播的时候，在街头访问了一些这个台湾的民众，就他们对这个新中国联邦的态度来发生看法。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一些台湾的民众对于这个联邦制啊，他目前的这个了解程度和这个接受程度也似乎也是有限的。我们这个相信这个新中国联邦它是一个可能解决台海两岸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智慧的设计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还需要在这种无论是在大陆，无论是在台湾，都需要这种对基督文明，特别这个西方文明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学习之后，能够体认这种结构的美好。那我们下面看看下面一个 PPT 啊，特别是我讲到这个现代国家与民族的观念与圣经中的这个疆界之间的关系啊，这里有几个经文，我稍微谈一下，然后一会儿大家特别从信仰角度来，请伊娃和龙腾和文艺弟兄再解读一下，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华这个文化这个土壤中，目前还没有产生欧美这种特别是美国这种州各自独立，但是呢又能联合的这种联邦的这种体系，对吧？我信主之后就特别发现，这个大国沙文主义，这真的是很可笑的。人类就某一个地区，我不否认现在国家这个疆界是上帝设立的，但是呢，人们对这个疆界的这个争夺，有的时候也是蛮好笑的，因为圣经中多次经文提到，这个整个全地都是神的，这个利未记25章23节。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对吧？我们是客旅，我们要知道，像七哥所说的，我们一生3万多年，我们只不过是从此岸彼岸渡到彼岸的过程中，你争来争去，到底个意义在哪里，对吧？连申命记10章14节也讲了，天上天和天上的天，地上和地上所有的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因为这个。还有哥林多前书10章26节也讲到，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出乎主。这个出埃及记19章5节这里也讲了，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使徒行传保罗也讲了，说特别讲到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这个很有意思的经文，就是住在全地上。 但却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里很有意思，就是上帝其实预先定准了每个人所生的年限和居住的疆界，他有个目的的，好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时候，我们也是托他所生的。就是这个圣经中的这种观念，就是说整个全地都是主的。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观念，能够接受这个观念的话，那我们在地上这种争夺疆土啊，这种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像儿童一样的行为啊？那这样的思想，圣经中的这样的疆界，基督思想会不会对这种联邦制的设计带来的这种瓶颈的突破呢？我们请两位来分享一下，先请伊万龙等姊妹，谢谢。
好的，就像刚才先前我也已经分享了嘛，说就是说实际上我那个什么非要大国统一这样的一种思想，就在中国就是说好像由来已久，这个封建社会都就是说中国的封建制都是就延绵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这个情怀好像一直到现在都没法去除，就还一直想要把这个文化发扬光大，一直要强调民族大团结，用这个民族情怀想要来就是说打动，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想把这个情绪给调动起来，好像因为怎么这个情绪在中华民族的这个根深蒂固，就好像这是一个泪点，一个痛点。为什么马英九要哭呢？就好像他这个用这个方式特别能打动人，非得把大家弄到一起，就哪怕你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因为台湾跟大陆就是完全，你看同属，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我们的那个祖先。是一个祖先，但是为什么现在发展成这个样子，就是说完全的不同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就是我这现在社会我们已经不认同那个你这个老旧的所以提倡的这个价值观，那就是说从宗教方面来讲，就是说因为什么我两个国度为什么会呈现现在这个状态，那就是信仰不同。信仰不同就导致了那个价值观的不同，所以我们就说最终一定会走向这个背道而驰的这个相反的方向，就是我们没法认同，现在的我们没法认同，然后台湾人民呢，他就说台湾人民，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已经觉醒了，再加上我们台湾农场在那边的有力的宣传嘛，我们新中国联邦人的那个价值观，我们的信仰，我们那个台湾农场的那个战友做得很好，一直在推崇，所以我们从信仰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也要摒弃你这个所谓的皇权思想，一定要走向这个大统一，这是我们不认同的。我们已经步入这都多少，这是什么年代了，就是说这个观点早就要摒弃了。然后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就遵从上帝的意志，就像刚才雅洛说的，就上帝就创造了你这个国界疆界，那创造了这些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人，各种民族，各个国家，就是说我们依照自己的情怀，自己的价值观来建自己的国家。那台湾人民已经不认同你这个中国这边的那个价值观了，那我们要组建自己的国家，要有我们自己的体制，自己来管理自己这个民族，那我就说这是符合上帝的意志的，所以我们最终会就是说大家都就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主张嘛，最后我们就说走向那个什么统一是不可能的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就是说大家越来越清醒是不可能的了。好的，我先分享到这里。
好的，非常精彩的分享，谢谢有请文艺弟兄。
是的，那个大家仔细看，这个人类的民族的文明为什么从欧洲出来，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就像刚才雅鲁弟兄说的，他们是基本上是同一家人的，他们那些国王下边的什么领主都是互相结婚，基本上分不开，都是亲戚关系。那些欧公体的几乎就包括俄罗斯啊，俄罗斯的那个公主也是从这个大英帝国什么法国的什么都互相嫁过来的哈。 他们是有一个血缘关系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但是我一个是就是说他们是多国的这个权力中衡啊，你看中华民族也是这样，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思想也好，经济也好，就是说财富也好，真正的持续的文明就是在春秋战国。为什么呀？春秋战国就是分权而治啊，它就是小国小国互相竞争公平的这种竞争的思想。当然战国到后来慢慢的又带来了一个毁灭性的文明哈，那前面几百年基本上就是给中国真正的带来了一个休养生息啊，但后来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时间，就是一个互相杀戮的时间，就是在唐朝最丰盛的，在唐朝也是只有短短的100年左右的这样的繁荣时期。我就是说的家哈，一个国家之所以这样出去征战，它有，我想的最主要是还不是一个民族情节，最主要是两方面考虑。在中国的像秦朝统一，就是觉得哎呀，我们统一起来为了抵抗这些蛮族，它是为了一个安全。像俄罗斯现在也是这样，它之所以为什么持续的来外扩张，它认为它周围没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它这个扩张就可以给它带来安全，使得你们打仗都打不到它，它领土越来越吞吃的，它就这样一个理由。那另外一个扩张，你像到后来西方的初期的基督信仰所带来的扩张，它就是一种殖民思想，他认为我们需要做生意，我们需要资源，我们要拜他们的资源，也不是北拿，而是说你能够我们通商，他这种殖民地的思想来外扩张。你要慢慢的到了现在，他就完全是一种公平的和平的竞争，你不要像中国好像是就是想掏败世界的财富都要赚到他哪儿去，而自己的老百姓都是奴隶，作为一个机器，把这个是自己不让自己的老百姓消费。你看耶伦到中国给中国说出什么点子啊？他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工人的这个工资提高，让你的中产阶级富起来，所以你自己能够消耗你自己的产品，这就是人家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好。中国才采用吗？习近平采用吗？不可能的，他要给你压得低低的，像奴隶一样，让你来造出来的东西都像免费的一样，让全世界穷销，因为那个美元赚来以后才是真正的钱呢，他的人民币都是纸币啊，都是什么，都是那个废纸啊，所以他就完全是一个掠夺性的思想哈。那这样的思想，你像台湾给统治进去，就像香港以后马上就变为一片废墟，怎么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文明呢？所以一个国家扩张它那样的目的，它的合理性，一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目前的这种整个的世界的文明所发展的趋势，不可能让共产党这样的政权能够持续下去。那我们新中国联邦带来的就是这种邦联的体制也好，联邦的体制也好，它是一种和平竞争，你有自己的权利，只是为了安全起见，可能有一些啊，整个的国家之间，就像美国那样，它有一个军队来维持这个秩序，也要带来真正的和平为目的哈。但是不管怎么地吧，我认为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也是要过去的，是要过去的，并且真正带来的和平的是信仰，并且这种信仰里边，首先是要与像我们说的有一神的信仰。你要知道有一个造物主，这也是我们新中国联邦的标志哈，并且这种造物主思想里面，那穆斯林也有这种思想，他为什么不能带来真正的文明呢？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一神信仰都能够带来真正的文明的？它也是毁灭的。我最近读了一个资料，我的非常的可怕，中东有2亿多的基督信徒是被穆斯林灭掉的，2亿多啊！这个在他们在吞吃这种基督文明的过程中非常的残忍。所以说这也给基督信仰带来的十字军的东征也不是没有原因。